第38章最后的警告。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段经文预指一个时期，就是启示录第14章第二位天使所传巴比伦倾倒的警告将要重新被传扬的时候。同时还要提述，自从1844年夏季开始传扬这信息以来，侵入巴比伦各团体中的许多腐败现象。这里形容到宗教界中所存在着的可怕状况。世人每次拒绝真理，他们的思想就越为黑暗，心地也就越为顽固，直到他们完全大胆不信为止。他们要反抗上帝所赐的警告，并要继续践踏十诫中的一条，直到他们还要逼迫那些尊重着诫命的人。人轻看基督的真道和他的子民，就等于否认基督。当一般教会接受招魂术的教训时，那抑制人情欲之心的力量就要撤回，人便要以宗教的外衣掩饰那最卑劣的罪行。人既相信招魂术，这就必为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敞开门户，这样恶使者的势力就必在各教会中发动了。在这预言所指的时期中，圣经提到巴比伦的情形说，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他的恶贯已经满盈，所以毁灭快要临到他了。但上帝还有一班子民在巴比伦城中，所以在那降罚之前，这些忠诚分子必须被呼召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此必要发起一个运动，正如这位天使所象征的，他是从天上来的，以荣光照耀全地，并大声呼叫宣布巴比伦的罪恶。随着他的信息有呼召发出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这些宣告要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联合起来，成为那要传给地上居民的最后警告。全世界所面临的结局是极其可怕的，地上的掌权者将要联合一致来反对上帝的诫命，并要下令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遵守伪安息日来表示尊重教会的习惯。凡不肯顺从的人都要受法律的制裁，最后还要宣布他们是该受死刑的。但在另一方面，上帝的律法却吩咐人遵守创造主的安息日，并向一切违背的人宣布上帝的愤怒必要降在他们身上。在这结局的关键如此明白地摆在众人面前之后，无论何人若是践踏上帝的律法去顺从人的法令，就是受了兽的印记，因为他既不顺从上帝，而又自愿顺从另一个权势，所以就是受了效忠于那权势的记号。从天上来的警告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但非至一个思想和良心对着问题的实情真相有了充分的认识，上帝的愤怒是不会这样临到他身上的。有许多人一直还没有机会听到现代的特殊真理，遵守第四诫的本分还没有向他们显明其真实的意义。那能看透人心并鉴察一切动机的上帝，不愿让一个愿意明白真理的人对于这大斗争的结局有所误会。那叫人遵守上帝律法的命令， 绝不是在众人蒙蔽无知的时候贸然加在他们身上。人人都要有充分的亮光，以便做有意识的决定。安息日必要作为忠诚的大试验，因为它是特别引起人争辩的真理。当着最后的试验临到世人的时候，在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人之间就必划清界限。人若顺从政府的法令去守伪安息日而违反第四诫，那就是证明他乃是忠于那反对上帝的权势，同时呢，依照上帝的律法遵守真安息的人，就此表明自己是效忠创造主的。在一等人接受那服从地上掌权者的记号而受兽的印记时，另一等人则拣选那效忠上帝权威的记号而受了上帝的印记。这时以前，那些宣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时常被人看为是一般无故惊扰社会的起油家。他们预言说美国政府将要统治宗教，施行压迫，又说教会要与政府联合来逼迫守上帝诫命的人。这些话常被人看为是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曾有人肯定地说，美国永不会改变他历来所抱的宗旨，就是做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但即使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广泛展开时，这久已被人怀疑不幸的大事竟显然要实现了。到那时，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要产生一种空前的效果。在每一个世代中，上帝都曾差遣他的仆人在社会上并在教会中斥责罪恶，但人们总喜爱听一些悦耳的话，而不肯接受纯正赤诚的真理。许多改革家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曾决定用极审慎的方法去抨击教会和国家的罪恶。他们盼望能用一种纯正基督徒生活的模范来引导人归向圣经的真理。但是上帝的灵竟临到他们，如同临到以利亚一样，激动地去指责暴君和逆迷的罪。他们不能自禁，不能不传圣经名言的真理，就是他们本来不愿意讲的道理。他们乃是被迫去热心传扬真理和那临到众人头上的危险。于是上帝所传给他们的话，他们便毅然决然地讲了出来，叫人们不得不听到警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也必这样传开。即使这个信息以最大的能力传开的时候，上帝要用卑微的器皿为他做工，他要引导那些献身为他服务之人的意志。这些工人的资格多半出于圣灵的恩膏，而少由于学校的训练。大有信心和恒切祷告的人要受激愤，而以圣洁的热诚出去宣讲上帝所教给他们的信息。巴比伦的罪恶都要暴露出来，那用政治权力来强迫人遵守教规的可怕结果，招魂术的侵入，教皇势力的前掌极尽，这一切事实都要被揭露了。因了这些严重的警告，众人就要深受感动。成千上万从来没有听过这道理的人，此刻就要倾听了。他们要惊异地听人见证说，巴比伦就是因自己的异端和罪恶，又因拒绝上天所赐的真理而堕落的教会。然而这些人要往他们从前的教师那里切心询问说，这些事果然如此吗？那时他们的传道人就要说出一些虚谎的话，语言悦耳的事来抚慰他们的恐惧，并震惊他们那惊觉了的良心。但是既有许多人不满意这些仅以人的权威为根据的话，并要求一个坦白的耶和华如此说的答复，那般专讨人喜欢的传道人便要像古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因为有人怀疑他们的权柄，就满怀愤怒，深知这信息是出于撒旦的，并要鼓动那喜爱罪恶的群众起来嘲骂逼迫那些传扬警告的人。当着斗争发展到新的地区，唤起众人去注意那被人践踏的上帝的律法之时，撒旦就要大大活动起来，那警告所带来的能力徒使那些反对的人震怒如狂。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必要用出几乎超人的力量来阻拦争光，免得他光照他们的羊群。他们要尽一切方法制止人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各教会要请求政治权力的庇助， 而且在这种工作上，罗马教徒与改正教徒要联合起来。当着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国家就要执行律法来逼迫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人要以罚款和监禁去威胁他们，也有人要用地位和其他的奖励与利益来诱惑他们，要他们放弃信仰。但他们始终如一的回答乃是，请从圣经中指出我们的错误来。这就是从前路德马丁在同样情况下所说的话，那些被传到法庭的人要为真理做强有力的辩证，并使一些听众立志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这样亮光就必临到千万没有其他方法得知这些真理的人。凭着良心顺从圣经的人要被斥为叛徒，人们的眼光要被撒旦所蒙蔽，做父母的要用严酷凶狠的手段来对待信从真理的儿女，男女主人也要压迫那遵守诫命的仆人，人的感情要疏远冷淡了，做儿女的要被父母逐出家庭，断绝亲子关系。保罗的话将字字应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拥护真理而不肯尊敬星期日的人中，有一些要被投入牢狱，有一些要被放逐，也有一些要受奴隶的待遇。按照人的智慧看来，这一切情形在现代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即使上帝约束人心的灵从人间撤回之后，世人就要受那恨恶上帝律法的撒旦的管辖，那时必有非常的情形出现。世人心中既然丧尽了敬畏和爱慕上帝之念，他们就会变成极度残忍而无情的了。在这次暴风雨临近的时候，必有许多素来承认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而未曾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的人，要放弃他们的立场，去加入反对真理的队伍。这等人因久与世界联合，已感染到他的精神，以致对于一切问题的看法几乎和世人完全相同。即使试炼临到，他们就要随波逐流，拣选那容易走的道路。一些多才多艺、能言善辩的人，一度曾因真理而欢喜，这时却要用他们的才能去欺骗并诱惑人。他们要成为从前同道弟兄的最狠毒的敌人。当遵守安息的人被带到宫廷上为他们的信仰辩护时，这些被盗者要成为撒旦最得力的爪牙工具，污蔑他们、控告他们，并利用明枪暗箭激动官长去反对他们。在这种逼迫之中，上帝仆人的信心要受到试炼。他们已经忠心传扬警告，专一仰望上帝和他的道。上帝的灵感动了他们的心，激发他们去作证。他们为圣洁的热忱所鼓舞，为上帝的能力所驱策，便勇往直前，尽到自己的本分，而没有事先冷静的考虑。他们向众人述说上帝所赐给他们话将有什么后果？他们没有顾及今生的利益，也没有设法保全自己的名誉或生命。但在反对的暴风雨向他们爆发的时候，其中有些人不免被惶恐所压倒，并说：“早知说话的结果如此，我们就该守口如瓶了。”他们被许多艰难所围困了。撒旦用凶猛的试探向他们进攻。他们所下手进行的工作似乎远非他们的力量所能胜任，他们受到毁灭的威胁，那曾鼓舞他们的热忱这时已经消沉了，然而他们也不能退后。那时他们感觉自己完全软弱无能，便要逃到大有全能者那里去求力量。他们要记起自己先前所讲的话，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那派他们去警告的主。那把真理放在他们心中的乃是上帝，所以他们不得不传。过去各世代中的上帝的子民也曾经历过同样的试炼。威克里夫、胡斯、路德、廷达尔、巴克斯特、卫斯理等人都曾主张必须用圣经的标准来检查一切的道理，并宣称凡圣经所否定的他们都要放弃。 仇敌对于这些人进行残酷无情的逼迫，但他们却没有停止传讲真理。教会历史中的各时代都有特别符合当时代上帝子民之需要的真理发挥出来，每一个新的真理都是冒着恨恶和反对而向前迈进的。凡领受他的亮光而蒙福的人，都曾受过试探和磨练。每逢有非常危急的时候来到，上帝总有一个特别的真理赐给他的子民，谁敢不宣讲呢？主既吩咐自己的仆人把这恩典的最后邀请传给全世界，他们若闭口不言，就有祸了。基督的使者不必考虑事情的后果，他们必须执行自己的任务，把后果问题留给上帝去处理。在反对的势力愈演愈烈的时候，上帝的仆人又感到困扰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似乎危机是他们造成的。但良心和圣经却证明他们的行径是对的，所以虽然那试炼有增无减，他们却能加强力量，可以忍受得住。这场斗争越来越紧急，越剧烈，但他们的信仰和勇气却随着危机而增长。他们的见证是，我们不敢妄改上帝的圣经，或划分他圣洁的律法，说这一部分重要，那一部分不重要，借以博得世人的欢心。我们所侍奉的主是能拯救我们的，基督已经胜过世上的权力，难道我们还怕这个已被击败的世界吗？各种各样的逼迫都是从一个原则发展出来的，只要撒旦一天存在，只要基督教一天不失去它的活力，这个原则也必存在一天。人不能侍奉上帝而不同时招惹黑暗大军的反对，恶使者必要来攻击他，因为看到他的感化力把他们的俘虏夺去。世人既因他的榜样而受到责备，便要与恶天使合作，设法用种种引诱使他偏离上帝。这种方法既不成功，他们就要运用强权来威胁他的良心。但只要耶稣还在天上圣所中为人类做中保，世上的官长和民众仍要受圣灵的限制。现今圣灵还多少影响着人间的法律，但是没有这些法律，世界的局势就要比现在远为恶劣。虽然在官长中有许多是撒旦的积极代理人，但在国家的领袖之间，上帝也有他的代理人。仇敌撒旦时常鼓动自己的仆人发起一些足以使上帝的工作大受拦阻的法令，但一些敬畏上帝的政治家却受到圣天使的感化，就用无可辩驳的论据来反对这一类的提案。这样很少的几个人就能挡住强大的罪恶狂澜。真理之敌的反对势力必要受到约束，让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当这最后的警告被人传开的时候，他就必引起现今上帝所使用的领袖们的注意，其中也必有一些人接受着警告，并在大艰难的时期中与上帝的子民站在一起。那与第三位天使联合传扬其信息的另一位天使将要用他的荣耀照亮全世界，这话预言到一种普及全球的工作和非常的能力。1840至1844年的复临运动仍是上帝能力的光荣显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曾传遍世上一切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并在一些国度中引起了极大的宗教奋兴，乃是从第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然而在传扬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时所发起的伟大运动却要超过这一切。这工作将要像五旬节的工作一样，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的早雨曾沛然下降，使那宝贵的种子发芽生长。照样在福音结束的时候，圣灵的晚雨也要降下，使庄稼成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欢喜， 因那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福音大功结束时，上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在福音开始早与配降时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福音结束晚与配降时再次应验。这就是使徒彼得所仰望的安舒的日子。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上帝的仆人因献身归主而脸上焕发圣洁的光辉，到处奔波传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这警告要借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骑士随着他们，同时撒旦也要施行虚假的骑士，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这样世上的居民就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了。这信息的传开要少靠辩论，多靠上帝的灵，使人心深深感服。真理的论据早已向人说明了，真理的种子早已有人撒出了，这时就必生长结实。福音工作者所散的印刷品已经发挥了他们的感化力，虽然当时有许多人受了感动，但因为种种拦阻未能完全了解真理，也没有顺从上帝。到了此时，真理的光辉深入各处，他们就要清清楚楚地看明真理，于是上帝一切忠诚的儿女就要挣脱那羁绊他们的绳索。家属的牵连，教会的关系，到此都不足以挽留他们了。他们要看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虽然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还是有一大群人决心要站在上帝一边，此都不足以挽留他们了。他们要看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虽然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还是有一大群人决心要站在上帝一边。